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了那个今天的课。那一样我会每次上课我都会做一个那个前次的一个小小的摘要了。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说那个不要偏待人哦，若偏待人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怀着恶意的一个审判官，他是没有怜悯的。那另外上一次有提到说怜悯向审判夸胜哦，那最主要是神先怜悯我们啊，我们若怜悯别人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从审判当中出来，意思是我们就不用再受到那个全律法的一个审判。那另外一个是信心跟行为啊，其实在保罗跟雅各里面是两个不同的观点啊，一个是保罗最主要是讲说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在他85岁的时候，那时候那个以撒还没有生出来，上帝给他这个应许，他相信这个一定会实现。那等到那个雅各的观点是说，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确实可以作为创世纪，他那时候相信神会给他赐给他一个本身所生的那个后裔的，就是以撒的时候，是被称为义的一个明证，就是他用他的行为来证明这件事情。那时候他已经115岁了，所以两个人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个经文，基本上来说都是 合乎圣经的观点。那完全的信心就是有信心跟行为的，所以神学家加尔文有说到说，我们单因着信心得救，但他叫我们得救的信心并非孤单的，这信心必定是会有行为来伴随，行为是这个信心的证据。好，大概是我们上次讲的一个内容。那这样的内容最主要是跟我们第一章所讲到那个快快的听，要听上帝的道。那听上帝的道不是听到还要行道嘛，所以是讲信心跟行为合一。所以在第二章整章的部分主要是讲那个快快的听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三章。第三章主要是讲到那个慢慢的说，就是讲会跟言语会有相关的。那我这边主题是说要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好，那讲到这个部分，一开始先要讲一个这个段落的分段，因为 我看了一些书，还有何哥的分享当中，其实他们都有一些不同的分段。 那因为版本不同都有不同的分段，那 我是采用这种方式的，稍微叙述一下。那因为三章一节讲到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就是不要多人做师父。那这边提到是做师父的要谨慎言语。那段落当中雅各有使用到我们这个字，在这个三章一节到十二节的地方都是不断的重复用我们。因为我们本身雅各他是做教导，他是做师父的，就是 教导大家的。所以这边提到的我们，就是说所有这些做师父的人，他们应该要学习谨慎言语。那另外一个从三章十三节一直到三章十八节，这边讲到说做事那个就是 若有人有就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那这边讲到说智慧跟见识很像是有智慧有见识应该是做师父的比较会有那个智慧跟见识嘛，所以他这边提到说有做师父的就是有你要有智慧跟见识的话，你就不要有嫉妒跟纷争。所以有智慧跟有见识的好像是就是指的是师父，而且他用你们中间好像就把那个群体给扩大了 扩展了。师父有一些假如是你想要 做教师的人， 那你也要去留心这一段的教导的内容。那一样四章一节到四章十节也是用你们中间，那做师父的不止就不要有征战斗殴，那这征战斗殴的来缘由也是从嫉妒而来的，延续前一段的一个话题。所以包含了说你想要 做教师的人也不要有征战跟斗殴。所以我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族群的一个那个变化跟不同来做这个分段。那后面延续的四章一到十节的教导就不要斗殴征战，不要以速速为由，要亲近神。那接下来就有三个不要犯的错，就是后面的 四章十一节跟十二节，就是不要批评，不要彼此批评。那这个就是前面 第一章的26-27节讲的要勒住舌头。那从四章的十三节有一个那个例子啊，就是一个商人要就是做买卖的一个事情。这个是讲说那个人就是不要成为一个不可一世的人哈，要知道行善的就要学习去行哈。主愿意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善哈，就是怜悯孤儿寡母。那另外是五章第一节那边也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富人不要 只知道赚钱的不顾公义，就是讲的是不要沾染世俗。那后面这三个就自成一段，这是我目前的想要分的分法了。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那我看其他的一些书卷，他也有讲到说四章的11-12节不可批评这一段，不可彼此批评这一段，他把它当作是4章1-10节的总结哈，后面两个这个侠这个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可以支撑一个段落的，哦，这有一些书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分段。那和歌的讲义里面哈，其实就是把这个整个四章那个对，整个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4章12节，整个是合起来变成是一个段落的哈，它有一个反义平行的结构，大家可以参考哈，对。那我觉得这样方法是很好的，他只是把后面的那两个例子啊，就会朝那个师父的那个方向去做一些理解跟延伸，那也是非常棒，也是非常好。那分段的方式其实各有不同，只是分段会帮助你做一些整体的了解。好，那开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谨慎言语。那这个大家请参考一下，我是从那个张略的注释书里面那个做一些小小的一些字的一些修改，大家可以参考。好，我们开始从讲今天的那个主要的第一个就是要谨慎言语啊。为什么要我们要谨慎言语？那第一个他谈到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就是说为什么不要多人做师父，他说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那这边讲到说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就是要是一个做圣经教导了，像在教会里面假如说讲道的成人主日学老师，或是说我们讲甚至说我们是儿少的老师，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这都是用圣经来教导的。那这做教导的人其实因为你负了更重的你负了更重的责任，那这个更重的责任你当然就要受到更严格的一个要求跟上帝的一个审判。所以雅各似乎就对针对当时的一个情境，对于有些不胜任的教师或者很多人想要去当教师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 的原因是为了要争夺名利，或是一些因为他做教导可能后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跟随者来跟随着他。所以在保罗一些书信有讲到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谁谁谁的，类似这样分门结党这样子，他就这样就会引发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嫉妒纷争跟斗殴，征战斗殴。那这边讲到说就为什么不要多人做师父，他有一个缘由，就是第二节这边讲到，这边和本翻译是原来了，那原文的意思是因为，就因为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 全部，就是所有人，就是我们所有人在许多事上都会有过失。那若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就是成熟的一个人，他也能够勒住他，就可以勒住他自己的全身，就他可以约束他自己。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缘由跟后面的结论，我们后面来 做一些解释。那这边有讲到许多事，这个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这个许多事，这个事原文是没有这个字的，就是许多意思。那这许多到底这个过失是指许多方面的犯，在许多方面犯错呢，还是犯许多的错失？就是一个是 各式各类的事情都会犯错，还是说同一个事情犯很多次的那个错？其实这两种翻译版本都有，那其实这都有可能，其实就是说代表是说我们这个人真的是常常 会犯错，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常常都会犯错，所以说其实我们假如你是 做师父的人，那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假如我们常常犯错，等于是我们的犯的错可能就 带给别人不同的方向跟不同的榜样，就影响到别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发展跟或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的引导就会错误。好，那这边有提到说，那他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话语没有过失的人，他就可以约束他自己，就可以减少过失。这是一个完全人的表现，是成熟人的表现。如果假如说我们以三章的第三节到十二节下半段来整个来看这个话语没有过失来解释这样的一个完全的话，所以表达完全可能是一个人的一个表里的一个内外一致，言行一致。那当然这个表里一致跟言行一致一定是好的方面的表里一致，就是他是属于被颂赞神的，他不是来咒诅弟兄的，他也是会出甜水的，那这样才是一个好的表里如一的，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那为什么说舌头这件事情会这么的重要？那因为舌头它是会影响整个方向的，整个全局的。那接下来雅各就用以下的经文来诉说说，为什么舌头会有这么大的影响。雅各说，雅各以两个比喻，就是 马上面的那个脚环跟那个 船上面的那个舵来说明那个舌头的力量。若是我们不能够制服这个舌头的话，全身都会被其反被其制服，影响整个人。大概是第三节到第五节上半段的一个意思。那我们细细来看，他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面叫它顺服，就能够调动全身。那就是说我们大家看过那个影片嘛，或是骑马的那个，他那个前面那个马前面的那个嚼环，就是那个上面骑马的人，你叫他往东，他就往右边扯，他就往右边走，往左边扯，他就往左边走，类似是这样子的意思。另外第四节说，看啊，船只虽然那么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可以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动。那也是一样，舵是影响这个船的方向的，整个船要怎么往那边走，由舵来决定。好，这边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控制船只的一个意欲，这个即使是那个掌舵的人，就是控制马的方向也是那个骑马的人，那要控制船的转向的是那个掌舵的人，所以会有一个人是有一个人的意愿来决定这个方向的。可是控制这个船只的工具是什么？是那个舵或是那个脚环。那控制的对象就是船，就是，所以说这三个元素可以把它反射到我们人来身上来的话，就是人的念头，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舌头就是那个舵跟那个脚环，那个全整个船就是身体。所以这样就表达一件事情，说没有错，我们人的心思意念是要影响我们的，才是要让我们这个人想要走哪边嘛。可是他说那个舌头就是那个舵跟脚环，所以你的舌头，你讲出来的话会带领你这个人往哪边走。有时候你讲的话其实是跟你的心思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变成说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自己是不经思索的说一些话，其实是这种说话是很危险的。因为很危险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细思，你就讲，那讲出去的话就代表你这个人的意念，你的想法，你的作为，其实那个影响是很大的。他说这样，这后面第五节讲说这样后面接的是接舌头，这样舌头在百体中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那这边的这样的原文的解释也可以说，舌头也是这样可以发挥操控的作用。他从上面两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其实舌头就是这样，在人的身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虽然是在肢体里面是最小的，就是小小的一块舌头，可他却能够说大话。这个说大话我们后面会做解释，它可以有正面的，也可以有负面的。好，那个夸，那个刚才说大话，那个大话本身的原文是就是夸口的意思，它正面的有夸赞，如颂赞，如像我们一章第九节讲的那个卑微的身高就该喜乐，那个喜乐就是夸赞，或是三章九节的那个颂赞那个上帝的那个口，那个颂赞 就 那也是叫做夸口。还有负面的就是说大话，说大话就是有一个自吹自擂的意思，就是夸大你自己的你讲话的一些内容。这和本的翻译就比较会是讲说他是说大话。所以舌头会有两个，讲出来的话会有两种方向，一个是属于正面的，一个是属于负面的。所以代表了说控制舌头的 是人，控制我们这个是我们心中的意念。像如果说像我们前面讲到第二章讲到了那个，如果我们偏待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对那些穿着华美衣服的人就说你坐上面，那对那些贫穷的人就说你坐在下面。那其实是我们内心就怀着邪恶的审判官，所以说你说我们说的话就代表我们这个人内心的那个就那一把尺，你再做一些衡量。所以这个舌头它是可以转动调动走的方向，意味是它要走向成熟还是要走向邪恶，其实是由这个舌头，当然也是我们的意念来决定的。所以这样的话，依上下文的意思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小的舌头它是可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它可以是正面的，就像我们三章二到四节的，它就是可以去变为一个成熟的人，话语没有过失。那它可以变成很坏的，很坏就是后面的，就是可以产生地狱的火 的情形。我们大家会说明，就三章 五节的下半段到八节会产生 坏的影响。所以人的话语若是做起师父来的话，那讲的是神的道，到底你是讲的是神的道呢，还是讲的是人的假话？假如说我们不管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任何的一个领域里面，像你负责有圣经的教导的，你是儿主的老师，儿少的老师，你是成主的老师，或是讲台的讲道，到底我们是用正义 来解我们的圣经呢，还是说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私欲来解这个圣经？那这样的话你讲出去的那些道那个话就会影响人的一生。所以舌头真的是影响全局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舌头的破坏力，就是它的负面的地方。他说看啊，最小的火能够点燃最大的森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意思说那个舌头，他这边就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就是原文的意思应该是舌头成了不义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那这节我要稍微做一些说明，原文的话这个解释会说，并且舌头就是火，在我们自己当中舌头成了一个不义的世界，它能够污秽全身，并且点燃生命的轮子，并且是被地狱点燃的。那这边我有个紫色的刮幅，自己被地狱点燃的，是我后面会说明的，就是这有两个点燃，一个是生命的轮子被点燃，一个是那个被地狱点燃，这两个点燃都是一个 动词的分词，它是可以形容污秽或是形容尘的。那一般来说都把它拿来形容污秽，就是说在而且那个地狱的地狱这个字在新约里面是常常跟地狱的火跟火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说那个舌头它是自己被地狱的火点燃的，就是说自己舌头自己先被地狱的火点燃的，然后之后他再去点燃那个生命的轮子。那这两个都被点燃了以后，他就把我们这个人整个人都被污秽了，我们就变成是那个像从地狱里来的一个人一样。好，那我的做一个比较浅显的这个解释是说，舌头若不受控制的话，就会被地狱的火点燃。人使用舌头的话，就容易会犯错，也点燃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个轮子，就是我们这个人就被整个被污染了，那整个人就被污秽了。那这样的话，你这舌头就成了一个不义的世界，就是你成了一个罪恶的世界，所以你讲出来的话都是很会污秽人的，那舌头就是那个火。那若是舌头能够受控制的话，就能控制整个人，舌头不受控制，那整个人就被污秽了。所以说控制舌头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接下去雅各说，因为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的，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就是说他举个例子，世界上的各种的动物植物动物啦， 他通通都几乎都被 人制服了。他说唯独舌头没有人可以制服，所以他是一个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人的毒气。这边就把舌头讲得非常非常的负面。所以七八节来讲明说，为什么说舌头为何是火，因为没有人可以把它制服。就是我们这个人，假如说我们是生活在，我们假如是以世俗为伍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世界的一些想法观念都在我们 生命当中发酵，那当然我们的舌头就是像一个火一样。好，接下来他第九节讲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那这两个动词颂赞跟咒诅都是现在式，显示是我们目前就是常常还是会如此行。那颂赞跟咒诅从一个口出来，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那后来他就用大自然的例子来讲，就是说一个泉源从一个井里面发出来，发出甜苦的两样水。那李正中的翻译是说，泉源哪能从一个穴里面喷出甜的 又喷出苦的来呢？那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面也不能发出甜水来。那所以一个水泉里面所出的水，不可能是一天是出甜的，也不可能另外一天又出苦的，这是不存在的。那另外一个十二节的答案也是都是否定的，就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用大自然的例子告诉我们说，正常来说一个人的口，他不应该是讲的是正面的又讲的是负面的两种不应该讲的话，就是你一边颂赞上帝，你一边又是咒诅别人，咒诅上帝所创造的，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你的心就已经是变成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一样，这样子。好，他这样的意思就是从再一次确认说，颂赞跟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这是不应当的。那就会讲到说，哎，上面有讲到说，到底那个舌头到底能不能被控制？话语上没有过失，到底有没有可能做到？那三章八节里面提到的是说，没有人做到，因为舌头没有人可以控制。那看看我们自己得救的经验，也可以告诉我们，若我们还是在罪人当中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没办法去做到生命的改变，因为真正影响舌头的，就是其实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内心，就是我们的生命。哦，那另外一个是雅各书有提到的是能够做到的是一章二十一节，因为一章二十一节讲什么？是讲说我们领受那个所栽种的道，那个栽种的道就是那个能救你灵魂的道。所以，假如我们领受的能够救你灵魂的道的话，我们这个人的灵魂被神拯救了以后，我们生命就改变了。那生命改变的时候，你的舌头就会被控制啊。所以说，领受，要是我们能够领受能救你灵魂的道的话，你的舌头就不会被地狱的火点燃。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就是要领受所栽种的道。当然也跟他所讲的那个要时常查考上帝的话，这个也有关系。好，那我这边还在强调的一点是说，因为其实是人的心在控制这个话语，所以我们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们所以他为什么他说要慢慢的说，为什么雅各说要慢慢的说？当我们说一些话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深思熟虑再说，那这样是比较合宜的。如果讲我们说话说得很快，我们没有经过，我们的心都是属于那个不成熟的，所以我们讲的话可能没办法去真的造就人。好，接下来是讲是这边写错了，应该从十三节开始，十三节一到四章十节是讲到那个真假智慧跟谦卑亲近神，这个大家请参考就好了。好，我们来看真假智慧。那这个从十三节到十七再到十八节，这边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平行的一个结构。那十三节这边讲到智慧，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这个智慧另外后面的那个借着智慧跟十七节里面讲到唯独上头来的智慧，这两个都有讲到智慧，就被同一个君主。那十四节这边有怀着嫉妒和纷争，这个嫉妒跟十六节里面的哪里 何处有嫉妒纷争，就会哪里就会有扰乱跟各样的坏事。这可以成为，也是成为一组。那 C 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说，那假如我们是怀着苦毒的嫉妒跟纷争的，那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 鬼魔的。好，这边讲到说你们中间谁有智慧和见识的呢？其实一般来说在教会里面，你做教导的人一般 大家都会认为你是有智慧跟有见识的。那假如说你是做教导的人，你是大家都认为你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可是若是你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你是怀着苦毒的嫉妒跟纷争的，这边雅各说，若是你是怀着苦毒跟嫉妒的，那你的智慧就不是从上头来的，你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所以说一个 做师父的人，他要去寻求的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好，你们中间谁有智慧的呢？就是做师父的。那另外可能教会 有很多人会想要说，我想以后来 做师父，做圣经的教导。那做师父的应当要借着那个雅各说要借着智慧的谦虚显出善行，所以一个 做教导的，做主日学老师的，做儿主老师的，其实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显出我们的善行。他说你们心里都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就会什么？就会夸口，就会自我膨胀，他说甚至你会说谎，以假乱真，扭曲真相，抵挡真道。那这样的话你就会造成各样的扰乱跟各样的坏事在教会里面发生。教会的领袖跟群体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加拉太书十五章十六到二十四节里面就谈到圣灵跟情欲相争的事情，那里面的情欲就是有嫉妒 跟苦毒。所以假智慧它不是从上面上头来的，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那真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它先是清洁后是和平。那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上头来的一个智慧的话，他可以在他的行为上面 显出善行。好，里面有提到一个，刚刚十八节里面有提到一个公义的果子，借着缔造和平的人在和平中，在和平中撒种，这是一种解释方式的。另外一种解释的是我觉得比较好一点的，就是说公义的果子是在和平中被撒下种子，是借着那个缔造和平的人。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是一个有真智慧的人，在教会里面你是有真智慧的人，你会在各式的各样各式各样的处事过程当中，你会是那个扮演要和睦使人和好的一个角色，你是会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的人。那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其实你不是真正那个撒那个公义的果子的人，是上帝撒的。那只是借着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让那个公义的果子 在这个教会当中产生出来。好，那后来接下来第四章的第一节讲到嫉妒带来的斗，那个争斗，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的白体战斗中的私欲来的吗？这里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说指一个人有内而外的过程当中，内在的私欲现在人的里面起了冲突，这个私欲后来占了上风，便满出来了，满出来以后他便开始便会跟其他人的利益出现冲突跟矛盾。这是表达一个人内心里面，假如我们内心里面是有着我们的贪恋，我们有我们的私欲的话，那个私欲是为了享乐而来的话，我们现在我们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冲突，但后面会讲到这个那个冲突是什么，就是没有被满足，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冲突。那冲突的时候，你看到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产生嫉妒跟纷争。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这是和本的一个方法。那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他说你们贪恋但是你们没有，就是没有得到，就是没有拥有，你们杀害和嫉妒但是你们不能得到，那你们就斗殴征战，你们没有得到那个欲望的满足是因为你们不求。 所以首先是贪婪，但是无法拥有，接着是试图用杀害跟嫉妒来 应对，但是依然不能得到，带来的结果就是陷入了斗殴跟征战。这是一种解释的方式。那还有一种解释的方式，在不同版本也有，就是说你们想要求，就你们有贪，你们有欲望，有私欲而得不到的时候，你们就杀人，你们嫉妒却没有人没有如愿的时候，你们就斗殴征战，就打斗征战，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个在 ES 版本里面，英文版本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就是我刚刚上面所讲的一些蓝色字跟红色的字，就把这个上面的解释能够做得比较清楚的一个说明，大家可以参考。所以说会有人做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分法，那个四章一节里面征战斗殴是怎么来的，是从私欲来的，那欲求而得不到是导致于斗殴征战，这在末的这个书里面有。那这里面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解释里面有一个字是很关键的，就是这个希腊字，它把它当作是平行句的一个永比，而不是联合词，也不是一个连接词跟和啦，不是和这个字来解释，那就变成说这个东西不需要再去，这个字当作是一个永比，不用解释它。那这是一个解释的方式，那当然会有它的一些没办法调和的一个地方，但我觉得这样的分法其实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另外一种思考的方向。所以这个私欲跟欲求都是什么，都要贪想逸乐的一个欲求，这 会跟下面的一节第三节会有一个呼应。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这个妄求是因为你们想要求什么，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就是我们想要，我们跟上帝求，我们是求的东西，我们希望是在我们的私欲里面去享受这些享乐，而不是真正要求那个生命的东西。所以你们中间有做师父和要想要做师父的，或者为着私欲贪恋享乐追求自己，那像假如你想要这样子，你若是你是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的人，你想要向神祈求智慧跟见识，神是不会给的。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是想要，这个想要就是你决定，要是你心中你决定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跟上帝为敌的，就是我们把自己成为一个上帝的仇敌，就是假如我决定要去跟世俗为友的话，那我就是等于是我自己成为一个跟上帝的仇敌的。第五节这个非常不容易解的一段经文，那我们和本的翻译是这样子，可是它会有三种不同的翻译方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说，那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的是第三种的解释方式。它意思是说神安置在人里面的灵，嫉妒的切慕者嘛，意思就是说神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是以嫉妒的心来的，嫉妒的心欲求着各样的一个享乐的事嘛。意思就是说我们上帝放在我们的里面的灵，正常来说我们应该是要追求生命的道，追求那个生命的冠冕，就是雅各书上面讲那个生命的冠冕的。可是难道我们的心，我们的那个灵是产生了嫉妒，跑去我们要去追求那些各种享乐的事吗？就是想要放纵我们的情欲吗？是这样子的吗？那若是这样的解释的时候，它跟后面的一些经句就会有一些连串下来的一个解释方式。他说第六节说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赐更多的恩典的一个解释就会取决于在第五节的解释。那这边有把那个一二的，假如你是选择一二的人，这个解释这个讲到这个骄傲跟那个跟谦卑，就我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解释。那我再讲第三种，就是我选择的那一种，就是说若是讲到人的灵是具有罪性的生命，就是我们，因为我刚才讲的我们的里面的灵就是上帝所赐灵，原本应该是要追求那个生命的冠冕的，可是我们 反而跑去 找放纵我们情欲的那个方向，就是代表说我们的人是具有罪性的。那则更多更大的恩典会是从神那里 来的，能够克服罪性的能力跟意愿。正如一章雅各书一章五节跟十七节里面有清楚的指出，上帝是那位诚心乐意赐给人的一个施恩者，这莫大的恩典是源于上帝的仁慈跟良善。这里更大的是指的事情是比那个人的嫉妒的恋慕罪性，人的嫉妒恋慕罪性有更大的能力，是他的恩典能叫人的灵能够转向他，人自己是回转乏力的。最后是上帝的恩典叫人能够从罪恶的倾向当中 转回。所以但这样子的话，那 这是我的理解的，不是说一二是不对的，都可以解释，只是我的理解，我觉得这样跟我自己的那个思想来说，或是从那个过去的经验来说，或是圣经的一个教导，我觉得是蛮合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的会给我们更大的恩典，上帝的道会给我们更大的恩典，让我们这个人从原本我们会倾向于我们会贪恋那些情欲的事情，我们会因为上帝的恩典带领我们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就悔改能够归向他。所以那这边来解释骄傲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种讲法。所以骄傲 是人以嫉妒的心欲求各样享乐的事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去那个追求想情欲这方面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个那个贪恋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骄傲，因为我们骄傲，我们希望能拥有他人所不能享有的事物，就我们看到别人有的，那我们也想要能够有，我们希望甚至说我们希望自己所有的比别人都要好。上帝所能可能赐给你某些能力，可是你希望你这个能力 是胜过所有人，但这样的结果是沦为是与世所也。那这样的人上帝要阻挡他，然而对那些不追求享乐的事却愿意追求与神为友的人，神将以恩惠来对待。所以这边的谦卑跟一章九节的这个卑微是同一个字的，谦卑就是你愿意在神的面前降卑全心顺服的人。这是一二节的解释的方式，那我们第三个部分的解释应该是我这个忘了做蓝色的反白。所以若是你是从我刚刚讲的第三种的那个解释方式的话，那你的谦卑就是你是不追求享乐的事却愿意追求与神为友的人，暗示着你跟一章九节的那个卑微的人 是有一样的心的。那这样的人上帝会让他在信心上富足。所以后来雅各就继续说，所以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这个魔鬼是什么？魔鬼就是斗殴、征战、享乐、贪恋、杀害、嫉妒、淫乱、以世俗为友、以神为敌。他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清洁你们的手，心怀恶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这个清洁跟洁净跟清洁分别是在七十四译本里面有讲到洁净跟分别为圣，这两个字，这两个都是希腊文字都是相同的，所以它是采用了旧约当中祭司亲近侍奉神之前必须要先自洁要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祭司的侍奉是追求无瑕疵的，与一章四节里面讲到的那个完全的概念是相同的。所以一概是我们一个讲我们是负责做教导的，我们 是学习要做师父的，那我们就更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追求洁净跟分别为圣。如何亲近神呢？就是要自洁跟分别为圣。手跟心就代表我们的手，就代表行为，心就代表我们的性情。那什么叫做心怀恶意呢？心怀恶意其实就是你内心里面有贪恋跟嫉妒。所以那当我们真的要悔改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愁，我们会有愁苦悲哀哭泣。真正我们真正分别为圣的时候，或是自洁的时候，在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的 的罪，我们就会愁苦悲哀哭泣。那若是我们是在我们是那个追求 享乐的，在宴乐当中的嬉笑会变成悲哀，因为到时候上帝的审判来的时候，那这些宴乐都会变成悲哀。那真正的悔改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学习洁净跟分别为圣。好，他说，所以最后他做一个结论，就是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那这里面自卑是过去的，那主必叫你们升高是未来事。谦卑，这边的谦卑跟一样，升高是跟一章九节的卑微跟升高是相同一样的希腊字的字眼。为主不追求享乐的事，却愿意追求以身为友的，那就神必定会使他在心上富足，在信仰上那个得到赞扬。好，那我这边就会想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整天整个这样段落下来的话，落脚一个做师傅的，我们要怎么学习在主的面前自卑。我自己觉得整段经文提到说，我们这个人的舌头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人的方向，我们要是没有好好控制我们的舌头的话，我们这整个人的生命，我们这个整个人就被污秽了。那真正影响那个舌头的是那个心，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我们的意念。那另外一个是提到说，真正的一个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所以我就会想说，在四章的这个一到四节里面有讲到很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说因为你们没有得到满足，你们会有贪恋，就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得不到就是不求。我们要得到什么呢？我们想要得到是得到上帝的恩赐，上帝的恩赐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就来发挥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所以若我们没有得到上帝的恩赐的时候，我们要跟上帝求。所以有缺乏的要祷告，要上神，要向神求，凭信心来求，一点都不疑惑。那可是在祷告在向神求的时候，我们不要妄求，不要心怀恶意。什么叫不要心怀恶意？就是你不要贪恋，不要嫉妒。我们待会讲什么叫做不要贪恋，不要嫉妒。好，另外那我们要求什么？就是要求上头来的智慧。那上头来的智慧就是神的道，因为神的道上头来的智慧，第一个首先我们刚才讲到上头来的智慧，首先是清洁，然后是和平，然后点点点点点，这个首先是清洁。这清洁的意思就是纯净跟圣洁。所以当我们领受上帝的道的时候，从我们先求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就会先第一件事情，就上帝的道会让我们这个人的心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学习纯净跟圣洁。所以心是关键，心才是这整段经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我们要怎么来求上帝的道呢？其实我们前面第一章有讲，在那第二次讲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要详细查看神的道，并且时常如此，不是听了就忘。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学习真正的生命的得着。要是我们是听了就忘的话，那上帝的道不会存留在我们心里面，那这样我们这个人的心也没办法得到真正的洁净跟纯净。那这边讲到贪恋，贪恋这个地方是那个我是从何哥的讲义里面拿来的。那何哥的讲义里面提到说贪恋，什么叫贪恋？就是说在雅各书这段圣经里面上下文里面是说，很多人想要做师傅。为什么会有很多人想要做师傅？其实你做师傅的目的，你不是真的想要来服侍神，你可能是为了名誉、名位，或是你为了想要那个虚荣，所以你想要来做师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特别小心注意。另外是我们的心，我们贪恋是想要浪费在我们的宴乐里面。我举个例子，不讲这个例子应该是还好，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了，假如我想要说，我想要来当成人主学老师，我想要好好的来教圣经，那我可是我心里面又想要说我想要看电视， 看电视可能原本我自己常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那我只要我在上帝的心中，我在上帝的面前，我两种都想要要。我要想要那个世俗的那个连续剧，我又想要上帝的道。那我这样我要是跟上帝求，上帝会给我吗？一定不会给，因为我心里面就是我根本就不是，我根本就不是真的想要好好的来领受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分享给弟兄姐妹，真的来服侍上帝。那我这就是那个想要浪费在我的宴乐当中。那另外是想要以世俗为友，就是说你自己想的一些东西的内容，你是跟世界的东西是想要就是没有，就是你沾染到一些世俗了。所以说一定是先从贪恋开始，如果你不贪恋的话，你就比较不会有嫉妒。贪恋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你就嫉妒。假如说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一些我们不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些那个恩赐或是要我们做的事情，那我们就会对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有想要抓。那当我们很多东西想要抓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或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抓到东西我们没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嫉妒别人比我们好，就嫉妒就出来了。那有贪恋有嫉妒，那教会的就会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了。所以另外一个是我们要学习谨慎言语，因为舌头是一个非常影响很大的。那一个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做教导的，我们在话语上要没有过失。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在要如何让我们的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要领受真道。所以领受真道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要不断的要来查考上帝的话。那另外要让我们的口不要夸口，不要自吹自擂，不要说过满的一个言语。另外一个是就要常常亲近神。那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我对这段圣经的一个简短的一个理解了。那当然雅各书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我看过很多不同的一些注释书，还有包括和歌的主义学的内容。其实和歌主义学内容非常的丰富跟复杂，就是它可以串很多地方都连在一起串。那我比较是从这个自己的单一的这样一个角度 来思考下来。那最后会有个问题，就是说人家弟兄姐妹读这一段的时候，从我和刚刚的分享当中就会想到说，哎，那假如说那这都是做师傅的人要去想的事情啊。假如我在教会我又不想要做师傅，我就是一般的基督徒，那我这些事情对这些圣经的教导到底对我来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其实是一样的，是有需要的。因为若是我们要追求是一个，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叫做完全，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那假如我们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要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好的时候，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你随着我们年纪慢慢的增长，你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你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一个学习的榜样。你自然而然很容易你在生活当中，你在跟他们接触当中，你跟他们分享当中，你就会分享一些属灵生命的，或是你自己在对圣经的一些理解，或是你会对他们年轻人做一些教导。所以这些东西不是说只有对做师父的，或是说对一个想要做师父的人的提醒，包含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即使你不是，可是你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随着你的基础生命的渐渐的成熟，你自然而然就会对一些刚信主的，或是刚认识神没有很久的人，或者说属灵生命还没有成熟的人，你自然而然会有一些教导。那同样这些教导，你有这些教导的时候，你一样还是要在这个雅各书的这个第三章到第四章第四节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我们还是要去学习，还是要去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大概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的一个分享内容。那下一次就会讲到那个四章的后面到五章的前面啊。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来读。我觉得读雅各书让我思想很多。那我发现我自己读这一章的时候，然后心里就觉得，哎，这个做师父压力很大，就不能够随随便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原来我们这个人的心需要被你自己来洁净。原来我们要常常来学习，因为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是领受了你的道。因为我们领受了你的道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 用你的道来向人说话。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口里所说的话，不是批评，不是论断，也不是怀着嫉妒和纷争，主，而是能够是真的亲近你，认识你，以至于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能够造就人的好话。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学习谨慎我们的言语。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学习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过程当中，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是来常常向你寻求，求你从上头来的智慧。那这样的智慧可以透过你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殷勤，能够时常的查考你的话，常从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洁净，让我们这个人可以被你自己更多的恩典而来改变，让我们更多的悔改归向你，使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天父，谢谢你，也求你保守孩子的分享跟交通，让孩子能够更殷勤的在你的话语上面追求认识你。主，我们读经是为了要认识你，没有别的祈求，因为认识你才是最美好的。天父，谢谢你，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